在听这个刘志雄长老的这个DVD。 我们上次听了两盘看了两盘 DVD， 然后呢我们今天会再看一盘。那我把上两次的这个内容呢稍微做一下总结，以至于我们今天听的时候呢能够顺着它这个flow OK。我把上两次听的呢，我把它总结成三目的两教训 OK。 那三个目的呢，他讲到就是说，家庭呢是神造就每一个属他儿女的途径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他特别的表达说，神在设立每一个家庭的时候，他都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跟祝福在里面的，他不是一个随机的在配对，也是在随机的，就是让我们在其中就是生活，或者是甚至遭受各样的磨难等等，它是在里面有一个非常注重造就的过程大家还记得那三个东西吗？黄金、珍珠、玛瑙，红宝石 Precious Stone。我还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在休斯顿那时候去教会，然后有一个姐妹姓黄，叫马珠。我开始不知道，因为不懂圣经 OK。 然后我就说这个人很奇怪，又是马又是猪的，还是黄颜色的那个姐妹也是例如的很好的朋友这样的。后来才搞清楚，她那个马呢是玛瑙的马，珠呢是珍珠的珠OK。 黄当然后来是代表黄金，后来才明白说他的父母极有智慧圣经里面神造人的心意和造就是建立家庭的这个三个很深的心意，黄金、玛瑙、珍珠都被他占全了 OK。 所以大家记得黄金、玛瑙、珍珠 OK。 第二个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学习明白基督爱教会的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体会也不明白神的爱，很多的时候我讲这个话不是说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也是在同样的这个过程里面在学习我们有些时候有一种误解，觉得说我们理解了神的爱，或者我们知道了神的爱，其实不然，我们很多的时候完全不理解神的爱是什么，我们也以至于说因着这样的不理解，我们也没有能够去经历神的爱的长阔与高深。所以神他在家庭里面另外一个很深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和经历基督爱教会的爱。所以我希望也是鼓励大家，我们的做特别是做学术的时候，有时候假设是错的话，你可以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你发觉说这个 House of Cards 去 collapse 应该怎么翻译，就是好像是纸牌搭起来的一堆的一个建筑物，其实一推就倒了 OK 所以你的假设千万不能说是我们已经理解了和我们已经认知了，你假设是说 we don't know， 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去理解 OK。 那第三个的目的呢，是说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来一起侍奉跟荣耀神夫妻的生活实际很多的就讲到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两家之间的，就是他各自的家庭背景还有自己后来自己孩子，就是讲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相处是一个关系的学习。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学习如何能够跟人相处，能够共同合一的来建造荣耀和侍奉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三目的造就黄金、玛瑙、珍珠，学习理解体会神的爱，经历神的爱，然后学习与人相处，一起来合一的来服侍，来荣耀神。两教训呢，就是夫妻呢是男人独居不好，这不好的意思呢是不完全 OK。 那必须有妻子来帮助他，来成全他 OK。 他特别讲到这是要用能干的来帮助不能干 OK。 这个啊、我们就不多谈了啊。还有一个教训呢，讲到 equal yet different， 就是说讲到平等却不同。那待会儿我们听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就的特别就的不同的这一点，会跟大家再有一些的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就下面就是看这个今天的 DVD， 我又忘记了。声音出来了没有？
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说过神为什么要设立家庭，我们也说过神设立家庭的步骤，第一个就是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他要为那个人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很奇特之处，就是当神说完这句话以后，下面并没有讲到说神就立刻让亚当睡觉，然后从他的肋旁就取出一个肋骨造了一个夏娃。圣经不是这么记载的。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记载着说神，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说到这里，下面接着就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一段圣经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关于婚姻家庭的。因为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定规了，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但是神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一位神，神并且是非常非常尊重人的一位神。我非常难以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么有全能，这么有 power， 这么有力量的一个上帝，对着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神其实可以吹口气我们都没有了。但是神从来没有用他的全能逼我们听话。我常常在想，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信耶稣，很可能就是因为神太尊重我们了，神让我们自己选要不要听他的话。弟兄姊妹，在婚姻的事上，神也有一个奇妙的作为，神真的尊重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学会尊重别人。因为神尊重别人，我们不要随便把我们的意思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神是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神不要强加他的意思在亚当身上。所以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神做了一件事叫亚当，你自己去找，你自己去选，你自己去挑。神让所有神所造的各样的活物一个一个的拿到亚当面前，让他看，他叫他什么名字，那就叫他的名字。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神要让亚当在那里相亲，神要让亚当在那里，如果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说，哦，这是我的太太，那就是他的太太了，这就是夏娃了。我常常在想象中哈，神叫一个大象过来，亚当看他看半天，很强壮，可以帮忙做很多事，但是呢太大了，叫他大象吧，牵走了。神可能又叫一个长颈鹿来， 太高了。神可能叫一个非常美丽的老虎过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在伊甸园里面，老虎是很温柔的。亚当如果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老虎，也许很喜欢啊。但是我很感谢主啊，他没有选老虎，不然现在我们的家庭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可能亚当最后看到一个大猩猩，他可能考虑半天了，哎呀，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我嘞。可是考虑到最后，算了，不是。所以圣经在讲说，亚当所有的都看完了，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没有遇见一个适合他心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在婚姻的路上，年轻人，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可以为你造一个配偶，那是上好的。你也可以自己像亚当一样去选一个。你选来选去，有一件事情很确定的，你选来的一定是野兽。不要以为你会选。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人家变魔术，其中有一个魔术，他看完回家以后常常想要变，真是把我搞得头都昏了。因为我跟他讲这个魔术是假的，他就说是真的，他说他亲眼看见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他跟你讲说我看见就信了，你就告诉他说你看见也不会信的。很多亲眼看见东西都不是真的。儿子那个时候回到家里，就拿一个大纸盒子，然后就叫他的妹妹钻到纸盒子里面去，然后他就拿一个布给他盖起来，变，他就希望变个老虎出来，变不出来的。可是我发现一件事，这么多年来，当我们在服侍很多很多婚姻家庭问题的时候，有好多的美女结婚不到三个月就变老虎了。原来讲话娇声娇气的，结婚没有多久，我的天哪，河东狮吼，真厉害。所以弟兄姊妹，婚姻必须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要自己随便去找，你找来的你以为是美女，结了婚以后才知道是野兽。你要仰望神，等候神，让神给你造一个，那是最适合你的，那是对你最好的，会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带下最大祝福的。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乱找。亚当自己找完了，亚当很聪明，他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他说我没有找到，他就跟神要。所以耶和华神就让亚当沉睡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外科手术。神就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那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呢，很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啊。他读圣经读到这种地方，就讲说，那么现在男人是不是应该比女人少一条肋骨呢？其实他忘了一件事啊。我开过刀，我身上有一些东西是医生必须把它拿掉的，为了救我的性命。但是我生出来的儿子，他身上一样东西都没有少。神开刀拿掉男人的一条肋骨，是拿掉亚当的一条肋骨，但是亚当的世世代代的后代没有一个男人会少一条肋骨的。所以不要在那里胡说，对圣经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份尊重的态度。 神的话怎么说就是怎么一回事，不会错的。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好几位传道人都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他说，神如果要男人把女人踩在脚底下来欺压的话，神会用男人的脚趾头造一个女人。神如果要女人骑在男人的头上造反的话，神可以用男人的头骨造一个女人。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选择了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肋骨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神造一个女人是要让这个男人来呵护她的，来保护她的，来供应她的，来照顾她的，贴在她的心上来爱她的。这是神造女人的目的。一个做丈夫的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你的家庭才有可能合神心意。神造你的妻子是为着你去爱她，为着你去保护她，为着你能够供应她生命中一切的需要的。所以一个男人千万不要有一种自大狂，更不可以苦待你的妻子，因为神造他不是让你苦待的。神用那人的身上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神造男人是用泥巴做的，神造女人却是用了有血有肉的肋骨造的。所以男人跟女人受造很不一样，造的材料不同，造的方式不同，造的时间不同，造的目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在婚姻中一定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男人跟女人完全平等却是不一样的。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不知道你的妻子是女人，你希望她跟你的 body body 跟你的好朋友一样的有反应，你就大错特错。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不明白你的丈夫是男人，他跟你的闺中密友很多的想法看法就是不一样，所以他才是男人。你如果期盼他像一个女人，你就苦了。他如果真的娘娘腔，你怎么活呀？我们要懂得男人跟女人很多的不一样。你如果懂得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你就会欣赏，生活就很快乐。如果你不懂得不一样，结婚以后吵不完的架，流不完的眼泪。所以一个人进入婚姻一定要搞清楚，男人跟女人虽然平等却是截然不同。这是神设计的美丽，这也是神奇妙的智慧。神就把那个女人领到那人，那人在原文中就是亚当。神就把那个女人带到亚当的跟前， 让亚当能够看见这个女子。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帮助年轻人交朋友的过程中间，我们是要给他们机会可以遇见不同的人，但是我们绝对不要鼓励年轻人随便的交男女的朋友。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间，这些男女朋友所面临到色情，所面临到情欲的压力和诱惑太大。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你随便交男女朋友的结果，不但是给你的身体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更糟糕的是给你的心灵带来无可救药的伤害。在美国这几年，有两本书专门为着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写的。一本书叫做 I Kiss Dating Goodbye， 中文翻译作不再约会。另外一本书是翻译作 When Boys Met Girls， 这本书翻作当男孩遇见女孩。这两本书在我们那里，我们是要要求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定读的。圣经里面要求我们要守身如玉，保住自己的贞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贞洁不只是保持我们身体的贞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保持我们心灵的贞洁。今天许多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不但心灵已经不贞洁了，连身体也不贞洁。如果这样子进入到婚姻里面，你能够想象会带来多少的痛苦吗？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清楚的认识，是当神把这个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去的时候，神有一个机会让他们遇见的时候，这个男人就认出这个女人来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所以我劝做姐妹的，你千万不要认出你的男人来。我认识好多对的婚姻，是因为这个姐妹说，我祷告中间很清楚，就是要我嫁给这个男的，就把那个男的吓得半死。那有的男的弟兄又比较软弱，既然听说你是这么确定是上帝叫我娶你的，我还不敢不娶你。娶了以后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婚姻，充满的是哀声怨气。因为弟兄姊妹，必须是亚当认出夏娃来。所以在婚姻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一定是要男人主动，一定是要男人先认出这是我的女人，这是神所为我预备的。所以做弟兄的，你必须在属灵的生命上经历过亚当所经历的功课，神让他沉睡。弟兄姐妹，神要让亚当沉睡，这里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义。这乃是说到亚当学会了死的功课。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那个兵丁从他的肋旁用枪刺进去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灵就是用着基督肋旁的水和血建立了教会，就是基督的夏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男人，你真的要有这个能力可以认出一个女人是神所为你预备的， 你不只是要爱主，你不只是要追求，你要学习死的功课，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你学习在神的面前真的肯伏在神的手下，对神说，我愿意放弃我自己眼睛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今天很多的弟兄在选妻子的事上为什么会选错呢？就是因为他的眼睛乱看。今天很多年轻的弟兄在寻找伴侣的时候没有死，没有受过十字架的对付，光看一个姐妹的外表，一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姐妹就以为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年轻漂亮的姐妹实在是很吸引人，但是我结婚30多年来，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再漂亮的女人结婚过一段日子都不漂亮了。你要真正看见一个女人，不是她表面的美丽，你要有属天的眼光看见她里面的魅力。如果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死的对付，一个男人根本不会选太太，你根本不会认出神所为你预备的配偶。这是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都给外女掳去了，因为外女的外表一定很美丽的，外女的打扮一定是很吸引你的肉体的，她不该露出来的地方都露出来了，你看了很受吸引。而一个好的姐妹，她的穿着一定是把那些不应该露出来的都隐藏起来。弟兄们，亚当之所以能够遇见夏娃，乃是因为他沉睡，他肯进入到死的功课里面去，他肯脱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他知道他的婚姻是有一个神圣的价值和目的，不是为着满足他自己的眼目的情欲，也不是为着满足他今生的骄傲。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说，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带出去多有面子。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能不能够体会，今天好多好多的家庭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眼泪，就是因为在结婚之前交朋友你只看外表。不只是男人会这样子，也有很多女人也是只看男人的外表，不只是看他长得怎么样，还要看他拥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你如果看这些东西而没有单单寻求神的旨意，早晚有一天要苦死你，早晚有一天你要后悔。一个男人，如果你肯学十字架的功课，你是有福的，因为神会给你那样子的机会。当你遇见一个姐妹，神把她带到你生命中的时候，或者在小组，或者在团契，或者在侍奉，或者在一些活动中间，圣灵让你里面的眼睛开了，你就知道这是神所为你预备的，你就好好的祷告，你就好好的等候，让圣灵一天一天的在那里印证显明，把你们摆在一起，你就可以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弟兄姊妹，在选择婚姻对象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今天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随从今世的风俗， 今天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为着要结婚而结婚，为着要结婚而去找对象，你所找来的一定都是野兽，你所找来的一定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痛苦。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他必指引你的路。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要相信一件事，如果神要把你带到婚姻的里面，神一定会有他奇妙的安排。我不是说你没有责任，我不是说你不要尽你当尽的这一份责任，我是说你要预备你的心，你要与你的眼睛立约，你要肯有属灵的眼光来接受神的带领，神的安排。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切地求你用着这一些话帮助弟兄姊妹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合神婚姻、合神心意的家庭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OK， 我们下面的一些的时间，我想就是跟大家来谈这个不同。 OK， 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婚姻很多的时候，我想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在不同的上面来建造。 OK， 我很多年不认识这一点。 OK， 那到后来必须要承认说这个是现实。 OK， 那我们主日学上人际关系，然后呢我过去这可以说是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一直对这个 topic 对这个题目有兴趣，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一些书，读一些书。那最近读的这本书呢，它比较简洁，所以我也想介绍给大家，就是说它把人呢大概分成四大块。 OK， 那这横轴呢纵轴呢就是说你是快步调跟慢步调的人，急性子慢性子好了。那横轴呢是讲到是你是注重关系呢还是注重任务完成任务。 OK， 然后呢这么画出来之后呢，他把人就分成四大块，就是说假设说你是分析型的，就是属于你是比较慢步调，然后你比较注重完成任务很多弟兄就在这里面。 OK， 那另外一种是快步调呢，但是任务导向呢，它就是属于驱使型的，它是 driver。 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慢步调，但是比较注重这个关系的呢，就是和蔼型的。按照台湾话叫闷骚，是不是？我前些年是 OK。 那这个这个那我可能理解错了。然后这个关系导向，但是就是快步调呢，就是非常善于表达。OK， 这个我们有一些 use， 好像像 Vicky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跟这个敏华跟这个永强谈过，所以不知道 Vicky 是不是？他就非常善于表达，他在前面带大家带敬拜的时候，我看到我就想动。OK，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实际例子，就是说大家不要对号入座。OK， 就假设说夫妻在一个大城市里面生活。中国餐馆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OK， 然后呢那一天夫妻就决定出去吃饭。那要决定去哪儿呢？是中国buffet还是广州口味这个什么鱼香螃蟹不是鱼香，这个不是鱼香，是什么螃蟹来着葱姜螃蟹，对 yes。 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四川麻辣呢，还是这个台湾小吃牛肉面，就是比方说像休斯顿这种大城市的话呢，选择是很多的。OK， 然 然后你就上车了，你就要决定说要去哪儿。然后比方说太太建议一个，先生说哎呀前两天刚吃过，那太太建议另外一个呢，就觉得哎呀那天吃了那道菜不是很好吃。然后太太建议另外一个呢，说哎呀我今天其实很想吃鱼。然后太太建议另外一个人说其实吃素菜对身体很好。 OK， 常常在做这样回应的人呢，就是属于那种分析型的， He can't decide。 OK， 那然后如果说配偶开始回应说是你怎么这么烦， OK， 这个犹犹豫豫的一点都不干脆，这么讲还算是稍微文雅一点。如果再下面讲一说你大男人一点判断的能力都没有这个讲这种话人呢，他就不属于分析型，他属于另外一种型， OK， 就属于上面这个某一种的， OK， 我就不讲了， OK。 那所以说然后开了开了车，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地方右转，就是餐馆了，进 parking lot 进去吃， OK。 所以你发觉说你饭还没有吃进去呢，你气已经吃饱了， OK。 然后如果你又有孩子，然后孩子在旁边又有点闹了的话呢，然后先生就抓到把柄了，你说你一天到晚在家，孩子带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啊，你一天到晚在家，你家里也不收拾，这个你这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所以你就看，就从一种的决定不了要去哪儿吃饭，就转成这个很多人身的攻击 ，OK。然后呢，转成很多的怨气，很多的这种争执。那其实你去一步一步去追回去的话呢，可能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大家都肚子饿了，都想好好的吃一顿。只是分析型的人呢，一般来说他不能够 decide， OK。那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各自认识到自己的特点的话呢，所以做分析人他如果知道自己不能抵赛的时候呢，就干脆就是说以后吃饭全由你负责。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你如果学会这一点的话，你想的福是无穷的， OK。 OK， 所以说从来不用 worry 吃什么喝什么， OK。 那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也强调也谈到啊，就是说如果你比方说你是分析型的先生，趋势型的太太，两个都还在一边，就是说基本上都比较注重完成任务， OK。 所以只是有一点不同，一个步调快慢而已。那如果说或者是说你是分析型跟和蔼型的配偶的话呢，你们都是比较慢步调，那一个注重关系，一个注重任务，可能也还好。但是如果你开始是对角线的话， OK， 特别是太太如果是驱使型，先生如果是和蔼型的话呢，我们在主学里面讲是 triple trouble， 就是说呢，因为你第一呢，你的步调不一致；第二，你关心的这个重点不一样；第三呢，一般我这不是给大家贴 label 了，贴标签了。一般来说，处在上面的太太们呢，不太愿意顺服，所以这就是 triple trouble， 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不等于说太太不好 ，OK， 而是说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交往，所以像以后或许有机会跟大家仔细的谈这些事情。那这是从有一本叫做《与豪猪共舞》的这本书引出来的。我想好应该有中文翻译，我想我很想这个很想去把那中文的翻译的书拿来，然后放在我们图书馆，大家可以借出去看。所以我后来开始慢慢的认识到。也是自己就是常年发觉很多出现很多问题矛盾之后，开始在学习说怎么样在不同上面来建造婚姻。所以我把它称为三部曲。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的的确确的承认而且找出不同来。我发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甚至连可能我们发觉说我们有不同，比方说长相不同，体力不同，体质不同，口味不同，然后也承认个性不同，有人就是慢，有人就是快，但是呢好像这种事情就好像发觉了，然后知道也不同，然后 do nothing about it， 就是说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也不去理解它，也不去把它确切的去明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步呢 就没有去做了。就说我们承认，而且要花心思把它找出来，这其实是一种爱对方的表现。就说因为你爱对方，而且你愿意去理解他，就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有孩子的父母，特别是这样，你发觉说你孩子，像我有两个儿子，我们有了老大之后，后来有了老二，我们想都不想，至少我想都不想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怎么带老大就怎么带老二。后来发觉 it doesn't work at all， OK， 就完全，那因为爱他，所以说我就要去找说老大是什么性格，老二是什么性格，什么样的方式适合老大，什么样的方式绝对不适合老二。OK， 同样的，在夫妻之间，我们其实很快就发觉不同。那不同有个很好的地方呢，就是 opposite attract， 应该是什么？像异性相吸吧，就是说不同的其实是能够，因为你比方说我是一个analytical 的分析型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常常帮我做决定，而且做出来决定都很好，让我能够 enjoy， 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夫妻早期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找到了一个互补，对不对？ OK， 但是所以说这是神造了我们各个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没有的，哎呀，我们就很想跟他在一起，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发觉说 doesn't work， OK， 那所以说我们先开始是 attract， 因为不一样， OK， 很多时候是因为不一样而吸引，然后呢却事后不去搞清楚不一样的时候应当怎么操作，就停在第一步，就不去做了。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说要承认，而且愿意去把不同认真地找出来。第二个就是要去接受不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找出来不同之后，我们不接受，我们从骨子里面不接受我的配偶跟我不一样，不按照我的方式想，不按照我的方式去操作，所以我们不去 accept 配偶。第三步呢，就是说在承认而且 identify 找出了不同之后，而且真心的接受之后，再来共同的建造。时间关系我就快一点，在三个陷阱里面，在这三步里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当你觉得不同之后啊，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到后来开始指责跟怀疑对方的为人和动机。因为比方说你的先生回家之后不吭声， OK， 也不太表达他对你的爱，然后你一段时间下来之后，你就说你就是不爱我， OK， 这句话啊，从一个现象变成了一个什么，从一些的现象变成了在指责对方的动机和为人，这是有个本质上的转变， OK。那如果你的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型的，基本上呢不太做事情，这一类型的人，就是说他非常注重人际关系啊，非常的步调也很慢，所以很多的 project 在家里面是没有 finish 的，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完成的。但是呢，然后你就得出个结论说你就是一个大懒人。那这句话呢，又从什么呀？从一个个性，从一个体现，变成你对他的为人，对他说话做事的动机开始去指责，那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OK。 那后面的这些话是不但不是说去 appreciate 对方的性格或者操作方式，不是去明白怎么样跟他合作，而是在指责他，在怀疑他的为人，在指责他的动机不对，那或者是说你就是不爱家，你就是不顾家等等，这一类的话已经从一些人的性格或者是操作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现象，转变成对为人的本质的抨击和为人性格的抨击。这个是第一个陷阱，就是从现象转成指责对方的动机。第二个的陷阱呢，就是改变对方。当你也承认不同啊，我的先生就是这么样一个不善于表达的，我的太太就是这么样一个喜欢在事情上做决定的， OK， 然后我不能够忍受这样的，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 而且我最直接想做的就是改变我的配偶。 OK， 这就是这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说我们认为 if I can change 我们认为如果我能够把我的配偶从和蔼可亲型变成expressive， 叫我刚才翻译成什么表达型的 OK， 我就能够生活得很幸福了。所以说我的 mission 就是我的使命，就是要把我的配偶变成某一个东西，这是我们人直接想做的一个事情。 OK， 这是第二大陷阱，而不是去左边的那个去真正的学习去怎么样去接受这样的不同，而是我们的直接的反应就是要去改变对方怎么样。然后第三个陷阱呢，就是亲手拆毁，就是我们发觉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就像其实就是刘长老一直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承认了不同，我们认识了不同，也承认了不同之后，首先要做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愿意去接受对方，自己愿意去先开始学习把自己放下来，愿意走一个舍己的路，愿意走一个能够调和自己，能够跟我不同的配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沟通，更好的合作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而是说是改变对方，然后抨击对方，然后就是说你如果不变的话呢，我也不可能变，你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绝对不会做那个事情。所以这些的回应呢，都是亲手的在拆毁你自己的婚姻。所以如果你发觉说你跟你的配偶是很不一样的类型的话，感谢神，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要学的东西可以比别人多很多。OK， 你要学的东西可以比别人多很多，所以我们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盼望，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里面，要在你身上的黄金、玛瑙、珍珠要加很多进来。OK， 所以说这个不是只是好像在开玩笑在讲的。因为神不是一个没有心意的神，神也不是一个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神。 OK， 所以说accept 接受这个现实，然后从立足于这个现实，靠着神去更新，以至于说能够明白怎么样跟你不同的配偶来建造你们的婚姻。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每个礼拜你是这样的带领我们也在这样主日的时候，你召聚我们在一起，召聚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是这么样的连续，也是谢谢你是这样的不断的帮助。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不同，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却从不舍弃我们。你要借着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沟通。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求你把这样的一个的带领和这样一个生命坐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配偶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在相交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不断地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对方，也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知道怎么样来与他们相交，正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显明出你自己的荣耀和智慧。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有一些报告的事情，就是我们